今年呢很有意思，2019年是距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1969年，是过去了半个世纪，正好50年了哈。马上中秋佳节，那石老师首先给我们来个开篇呗。
中秋这一节，我有点恍惚，好像讲过，好像是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又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讲话开始颠来倒去了，当然也。想了一想呢，又释然了。什么叫释然？我觉得咱们生活也就这么颠来倒去的过呗。你说中秋不会因为你去年过好了快乐了，今年就不想过了，说已经过了吗？所以这个节目说，哪怕我以前说过了，今天再说也可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开场吧，生活颠来倒去，说话我也颠来倒去，请大家慢慢的接受。
听得出来石老师感触是很多的，陶老师呢，这铁钢铁直男的。
我这你们怎么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很软弱的一个人啊，怎么给这个乱定义、啊、定的我
很软弱。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经常生气，就是生闷气啊，这个
生闷气还是硬男躲在一边哭那却比较难。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零食是吧，喜欢吃甜的、这个、
喜欢吃月饼啊、
喜欢月饼。我跟你说啊，我比较喜欢吃甜食，然后呢像我们中国人对月饼的这种感情，有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对糖和油的一种崇拜，一种崇拜，一种它扎实啊，它扎实，它不容易消化。我跟你说，我上大学我还吃，像我们小时候呢，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大同了。像我们过去小时候只吃这个苏式月饼，
终于最后说错了，
只吃苏式月饼，它那个酥
香酥的酥，
就是对对、那个
酥皮饼。
酥皮饼，哎，他这种做法，这种油和面的这种高度，我而且是经常这个过了中秋节，我也吃。现在我竟然不敢吃了，所以他们说把这个东西经常搅拌，第二年又卖了。所以这里面这种节日性的食品啊，就蛮有意思。然后过去我们吃粽子，过节才吃，
嗯。
现在这种嘉兴粽子，它那个公司上市之后，一年到头就都有的吃。
对对对，
前两个月你注意这个时间节，
端午节
我去一个华人这个超，经过华人超市、他们那个小女孩在促销月饼，香港什么什么、名字、名字我就不提了、他们没给我广告费我就不提然后我就说中秋节还早了，他说、对是还早了，他说但是呢他是香港这个什么月饼，我说我倒喜欢吃广州的月饼，
广式的是吧？
不，我就他有好几个牌子，有的专门号称自己是广州哪个地方的月饼。然后我就说，还有两个月，我现在吃，我现在买，摆到两个月，有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知道，都是一批货，你那个时候买的跟现在都是一起的。
那个时候吃早吃更新鲜是吧？
我说那你就没有这个意义了嘛，是吧？我这个人肯定有点跟他抬杠哦。我说这个，我跟你说，我真的喜欢吃。
他听文化古丁差就不会跟你那么说话了。
我说我这个我还真喜欢吃，但是呢，我是最后中秋已经过了那一天，我买了好多回家吃，这就说明我对这个月饼还是有这种食品，还是有这种。
我觉得你挺会过日子，因为那天开始打折了。
我必须把他拉回来。谈中秋谈月饼是属于等而下之了。我本人认为啊，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里面最有情调的是中秋。中国其他的节日吧基本上就是吃，春节的最大意义就一家人围在桌子边，围在桌子边干什么？吃饭，吃好饭，一家人都有饭吃。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吃团圆饭。我甚至看到这个就想到激情燃烧岁月里面三里屯的那个这个农民带着两个傻儿子到人家家里去大吃饭。那么其他就像刚才讲的陶博士也讲的，五月节啊吃粽子，9月9登高吃糕点，当然应景的中秋节它也有个月饼，但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中秋节的意义它是代表了中国人是有很有文化的一个民族，就在这个节日里面，我们想起虚无缥缈的东西，仰望着天空，看一个与我们毫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月亮，幻想里面的故事，里面的神奇，里面的悲哀，里面的泪水等等。只有这个时候，中国人仰望着天空， 在做这些美好的梦，我认为这是中国人很有文化的一个节日，所以我特别敬重这个节日。
我觉得充分证这个验证了石老师的文人情怀，因为以前说中国文人有一种特殊的月亮情节，我觉得石老师应该就有啊。
所以说在全世界各个民族里面，太阳崇拜是太多了。其实太阳崇拜是什么？是权力崇拜，是功利崇拜。因为太阳，没有太阳你就没有春天，你就没有种子，你就不能发芽，你就不能收获。而月亮有什么功利呢？真的没有什么功利，等到无功利了才会崇拜月亮。所以中国的道家是月神崇拜，但就说明了中国人很早就是很有文化很高雅。我这必须说明的，因为太阳崇拜太多了，全世界各个民族基本上都是太阳崇拜，
玛雅文化
中国也有，但月亮崇拜不是那么多。所以中秋节我要认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制高点。
我等着陶老师的准备反驳是吧？
月亮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就讲石老师刚才开始这个文人情怀就开始出来了，这里面我就是一直看到这个传统跟现代的这种纠结啊。然后五四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反这个文言文啊，要提倡白话文，反对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学。这陈独秀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现在人不太用啊，现在人不敢多讲。陈独秀他就很，他说传统这种什么山林文化，这种就是这种文人这种东西，就是他说这个我们的文学能不能不再写月亮？
这句怼得好，你再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和你反驳。
啊，所以现在看五四的时候是很激进啊。非常激进，但这些激进的人里面，他不是一个组织啊，他是一帮人。那他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光谱，就是对传统和这个现代这种关系，就是他激进到陈独秀，陈独秀是应该是那帮人里面是非常激进。那么这个胡适应该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些人都一直就是孔家店这种月亮为代表的这种文化啊，石老师马上开始引了啊，春江潮水这些东西都被他们这个都怼过。但是呢，反过来看我这话，我又自己把自己往回拉啊，我自己往回拉。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啊，我是现在越对这种五四时这种激进主义啊，我是越来越怀疑。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你看又往回在走啊，又往回走，就是我们对传统对古典还有对石老师这样对月亮的这种饱含的感情，对的，就是一种阴柔的一种文化，道家的一种文化，我觉得还是。所以我们反对一个东西，
这哪像个懦弱的人说出来的话。
我们有时候去怼一个东西的时候，在一个阶段去怼，或者在一个年龄阶段怼，我们有时候叫毁少时做，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很激动。就那帮人也是的，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因为他处于一个历史的关头。而这些人呢，有的是在日本混了几天，有的是在美国混了几天，没有拿到博士也号称是博士啊，这倒不是问题，就是他这种传统文化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石老师等会儿给我们开篇讲的时候呢，觉得我还是要举这个大拇指，还是要赞同，因为我们离传统啊还是应该有一种联系。
我觉得讲文化呢，还是某些时候还要适当的探讨它的文化之根。所以今天这个月亮我比较有感情，
都是月亮惹的祸。
我以前在大学里上课，凡是讲到春江花月夜，讲到李白的对酒啊，我看到这个苏东坡的这个今夕何夕等等，我都会充满感情。我就为什么呢？刚才讲的一个月亮，它代表的一种非功利的仰望天空的一种神思，这是要比较高档的高级的精神境界才能获得。第二个呢，东方文化骨子里面是一种忧郁意识，一种高贵的忧郁，它的代表意象就是中秋的明月。怎么说呢？中国文人从屈原开始，他就沾染了退不去的忧患意识。你想想，屈原就代表了忧患啊。今天的明月他曾经照耀过张若虚看到的春江花月，他照耀过李白举杯时候的明月，他照耀过杜甫泪痕未干的月亮，他照耀过苏东坡笔下的月亮等等吧。他们都是忧郁的，这个忧郁代表的是一种高贵的忧郁，而且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你像西方文人往往不是这样，他们从这个希腊港开出去，面对的是狂风暴雨，用的是阳光， 来照耀着他们，所以他们赞叹的烈几乎阳光。而在我们中国文人里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他们最后凝聚这种高贵的忧郁，就是月神文化。比如说我们讲我们中国的月亮故事，你想想其实月亮里面都是弱势群体，嫦娥是个弃妇吧，被抛弃的女子吧，
谁抛弃谁呀、啊？
兔子啊，你知道
他被迫害了、
uh-huh.
啊，兔子啊，你看这个嫦娥他怎么的偷了灵药，他其实是被一个抛弃的、
嗯、
啊。吴刚看起来是条汉子，但是他在这乏做苦役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想象，月宫里面这些形象代表着一种悲悯，一种忧郁啊等等，但西方人不太理解。西方人听这个故事，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偷情的故事，是吧、
uh-huh.
你想想这个嫦娥正好是中年妇女吧，好，还是一个孤独的一个、
嗯、
然后吴刚是一个汉子吧，兔子就像个小狗一样可以在里面穿针引线吧，这本来就是查泰莱夫人的翻版故事嘛、
嗯、
但中国人觉得不对，月亮是宫殿是干净的、
嗯、
想都不敢想这些，所以月神月亮中秋至少在我心里一直保持这一份圣洁的崇拜、
嗯嗯、
所以吃月饼可以，但是月饼这是一个附带的民间意象、
嗯、
真正的高贵的意象是月亮、
嗯、
你这个高贵啊和我们民间呢实际上也应该有个结合，你看现在卖那个月饼啊，他那个有时候还弄一盒茶叶在这里面，就是卖一盒茶叶，因为月饼比较吃起来比稍微比较油腻的、
嗯、
然后再然后他这个
就是朋克养生嘛，现在所谓的
不，你这个文人啊，这个对月时候
伤怀、
你还要有一杯酒在那儿，对吧、
嗯、
还有时候弄点花生啊，这个
你又回归到吃了最好再来一盘肉
所以不肉就不行，这个是已经吃他这个赏月是吃完饭以后桌子擦干净、
嗯、
放在那边
after party
不，就是那种灵这种月色之下一家人坐在那儿、
嗯嗯、
然后就是他那个我觉得他这个从这个节气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中国很多节日都是和这个天象气象的这种转换，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最佳时机，比如说这个月、
啊
雾比较薄了、
嗯、
那这个月亮本身这个月中的时候嘛，十五的月亮对吧，是虽然是十六更圆、
嗯、
但是十五它真的要在中间嘛，对吧、
嗯、
然后呢从这个农事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粮食应该是入
秋收冬藏
秋收、
嗯、
然后呢它开始这个我看到有资料就是它有的人是这个很古的时代三代那个时候啊那个春秋之前了，他就有这种迎寒仪式，就是这个从这个酷暑啊然后还有那个秋老虎、啊
嗯、
是吧慢慢转入这个正式的这种凉的这个
阶
段。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时节
对心情的转换，
还有这个食物它都是正好一个恰当的这个时候，所以你一味的看月亮也不行，对吧、
嗯、
这个还有点道具、嗯、还有点道具、嗯、这个很精致的切的比较好的月饼、
嗯、
还有比较好的这个茶就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一个三杯两盏的
你不要担心老百姓会把所有的高雅拉下来给他垫上月饼啦茶水啦酱油啊都会这样的，
三杯两盏怎奈你晚来风急
、哦、你说这个月亮中国要是俗也有很俗的东西，比如说他就把它和这个婚姻和生育连到一起，比如月亮这个它某些时候也代表着生育能力强、
嗯、
兔子其实是属于生育能力最强的一种，
对，
鲤鱼和兔子是代表着一种生育能力，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月宫里面还有个住这个月下老人专门给青年人牵线的
牵
啊，不是哑人啊，他是正儿八经的但当然有西方人也奇怪了，这个维纳斯你这个谈恋爱一个女的怎么中国弄个老头来出来做这个爱情的这个大使呢，
中介做的
他也不是，他这叫在中国还是男权社会，就婚姻这样的事情、
哦、
还是要有老人父母来定、
嗯、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代表了中国化的不一样、
哦、
他不是弄一个老太婆来，他也不是西王母来定你的婚姻，他是月下老人是个老头、
嗯、
这个有点意思，他里面的根就在哪里，中国的文化就是男权文化说到底是这样、
哦、
所以你以后后面有很多
看到影子哈，
你像包括这个月下这个女子要拜月就为了 希望能嫁个好老公，你拜月亭啦，这个西厢记里面都有大量关于对月亮拜着，希望能求的一个好先生啊，啊良人呐、啊，求的一个。
我现在对于我们打游戏里面的拜月教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哦、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游戏啊？
有有有。
嗯，所以说这个月亮本身，我觉得它有两种，
嗯、
一种文人把它逐步的雅化，
嗯，
朝这种忧郁的方向，朝一种虚无缥缈的，从一个高贵的文人情怀去发展。还有一种呢，就民间世俗化，这就是说像以拜月，啊求子求老公啊，然后呢拜月吃月饼等等，它两条线，所有的中国文化的节点上都有这个两字，就像繁体。和简体一样，它是两个方向。
嗯，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眼里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如果拿现在特别零零后、特别小的小孩子来看，现在因为现在这种所谓的仙侠剧比较多，他可能看到嫦娥奔月，想的是飞身上仙，因为上仙上神。十二时可能看到的就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晴天夜夜星，就是可能每个人对月亮引发的那种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
倒不是在你们这个高贵的南区，当月亮倒映在海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看过？还是倒映在你们家游泳池里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月亮？
找不去捞就没关系。
他是首先把人分东区的人啊，南区的，我们看的不都是一个月亮？
哎，
这句有禅意、哎、啊，非常好。你像这个月亮相关的，你说猴子捞月。怎么捞不到呢？这其实月亮呢，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月亮是有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它不是忧郁了，它是代表这种正道真如本性。所以在佛教里面有水月观音啊，
嗯嗯嗯，
就水，它的意思是天下千百条河流，但只有一个月亮，而同一个月亮可以倒映在千百条河流里面。而有的人不知道月亮就在你的内心，你要去捞，到水里去捞，你永远捞不着。其实它这里面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一种佛教的禅意，所谓捞月，那个猴子是代表根本没有得到正道的一种比较傻追求的人，而真正的月亮不需要去捞，你定睛看着它，它就在你的内心。所以这佛教进来以后，月亮带上另一种含义，如此等等吧。月亮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好几个体系的，儒家的、道家的，道家里面也是把月亮比作这个修炼的一个最高境界、
嗯、
等等等，到佛教更加就是真如本性，就是它的代表就是月亮、
嗯、
水月观音大家世俗化的一种表达。但是月亮指月路，在宋代比如就这个文字叫指，就指头指着月亮，但告诉你你能指着月亮，但那不是月亮，这里面充满了佛教的禅意，我就不多说了，
就感觉花非花雾非雾了那种感觉、
啊、
你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开始文人化。刚才那个我就想问你，对我们这个吃月饼的人有一点实际上有一点鄙视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了两个方向。
对，你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方向比较容易讲清楚，苏轼的、广式的，加不加鲍鱼，加不加蛋黄，它还有是
鲍鱼
的，现在已经
有了，
现在什么都
有了。
他这个，然后这个大盒子、啊。
谢欣老师有没有这个专门做月饼的机器？
我有，我哎，您去年没吃吗？我前两年我做过，还带到单位来给大家分过。
我基本上记着忧郁的月亮，记不住吃过的月饼。
好，那今年让您尝尝我手工做的月饼。
你还要再这样作为这个回报？
陶老师，对，陶老师是爱吃月饼的人，会记住。
作为回报，你要把你们刚才你讲了一些花是花非这个
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把我们让我们觉得很不懂，但是也是很崇拜的。你下面继续就是说，就是文人那条路，你给我们再就是再启发一下，再教导一下。
我讲了这个，因为有的人认为东方文化里面的中国文化里面它是月神文化，如果粗略的分，西方文化是太阳神文化，中国是月神文化，西方是烈酒，中国是清茶，它就大致啊，西方是可口可乐，东方是一潭碧水啊，大致的区分的。这不叫阴柔，而是一种中国人认为这就像水一样，水自软，它是自强等等等等嘛。其实月神也代表了这种，有专门的有人研究，比如月亮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起点和终点啊？它月亮比如说我们基本上是阴历，是以月亮为基础来制定的，如此等等呢，所以说西方人以太阳为崇拜，大多数民族都是这样，而中方的月神崇拜是比较独特的。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认为我们还应该好好的研究，就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基点，月亮对我们的影响。但现在登月以后呢，我有点不太满意的是破坏了我们的想法。 月亮其实里面
上面没有嫦娥，
没有
吴刚，没有贵
鼠
和兔子，
就是，还没空气，没水分。
嗯，
所以你刚才讲到，
也许在暗面还没有着陆的暗面，他们住在那边。
你不是说今年是50年那个登月嘛？
对对对。
但你知道一个，我也因为比较关心月亮嘛，
嗯，
全世界有3亿人怀疑美国阿波罗有没有登月？
当时的录像嘛，放的是说是，
啊。结果其中有几点，我看了一下，有意思。最近有个科普型的节目，他做了些解释，
嗯，
美国宇航员不出来澄清到底有没有登月。因为有个人比如拿出一个最硬的例子来啊，那个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插旗的时候，旗在里面摆动，他说月球上没有风啊，怎么摆动呢？最后这个人解释，因为那个旗是塑料的，结果他们插下去的时候呢，杆子的摇动带动了这个，就是说它根本不是风。第二个就是大脚印，就是这么月球上没水，怎么能凝聚这样的大脚印呢？等等啊，他就讲到，其实这脚印能形成，你看它脚印里面的沙子都是有棱角的，只有月球上有。大凡在地球上的沙子啊、砾石啊，都变得磨风化成了圆形的，没那么尖的了。这个肯定是月球的，但是有3-4亿人在怀疑阿波罗有没有登过月亮，而美国宇航员最后他们说，这就是最好的科普，让他们去怀疑，他们自己去求证，如此等等呢。我是想回到这个关于有抒情到科学，
嗯，
但是呢。绝对科研的发展破坏了我们对月球的抒情，我是有点不太满意的。
那到底是登还是不登呢？我还在展望着50年以后我移民到月球去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登月，但我们心里依然保留着那一个明净的月亮。
嗯，
我们手指着月。
他那个回到陈独秀，我刚才是骂他的。
对，
这个陈独秀他们呢，我觉得，讲这个月亮啊，讲月亮，那么我就是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在想激起这个施老师对我们的一种教育欲望啊，就是他
骂人好好吗？
不是，他这个你讲的，你刚才又是从在这个很高的这个角度啊，从这个文化这种阴柔啊，这种实际上是夸奖中国文化这一点，但是你把这个诗词古诗词这个，因为我这比较浅薄了，就是文本拿来分类，对吧？我们叫说，你看这个想兄弟的、想家人的哪一类啊？好，苏轼，对不对啊？这个最后这个无非结尾，这个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然后稍微啊，无非就是他的这个主题，无非就是他这个思路是看到月亮，想到亲人，见不到没关系，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春江潮水连海平啊，月亮。潮水，
后来师父想他的远归的亲人，远去的亲人，
谁家今夜扁舟子啊？然后这个河，这当然这个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像屈原一样，有点像这个问月，问天问月，写不下去了，我觉得也写不下去了。这样，我们现在像施老师今天不是今天，哪一天这个中秋，那施老师这个诗兴大发，你写来写去啊，你超不过他们的这个。境界，超不过他们那个主题思想。我当然用的比较这个，那么你怎么样能让我们再让我们心灵再这个激动一下？
我呢认为啊，包括现在踊跃啦写诗啊，包括古代人，包括苏东坡，他这首词他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怀念了兄弟，怀念兄弟呢就是从天上回到人间，他确实对这个月亮啊，想到这月亮能照耀九州，人人都抬头能看到的是月亮，通过这个月亮把我们连起来，这是里面一小部分，但它更主要的是屈原式的问天，对诗，那个时候的科技没现在发达，人们对诗对于我们这个宇宙天体啊充满了好奇，而通过这个呢，而且加入了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是它的高明之处。你讲的不错，现在诗词要超过他们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太透了。知道月亮上没啥，没有小兔子，没有嫦娥，没有这个月宫，所以我们往往就可能抒不下去了抒情。科学在破坏着诗意，
那
这
是
我
这么理解，
你不能让
未月能够创造出好的诗句
啊，这也是对的。你看那个很多神话作品，它的这种魅力啊，它是在人类的某一个阶段， 他的这种情感，他的思绪，比如说还有比如说重阳节啊，中秋节啊，所反映的那种农业社会里面的这个一种欢欣，一种东西，像我们现在对什么对煮了什么黄米饭，烧了一个鸡，这些东西都入不了诗了，就没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是吃太多了，是不是啊？那么他的那种那种愉悦啊，那种小小的伤感，但是那种特定的时代，但是呢还是可以能够感受的。哎，你我们因为不是每一刻都是用科学来指导我们的思想，我爱一个人我会想啊，我会爱他，我跟他匹配，我在基因跟他有什么问题，不是这样的，爱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
这句好，我听到最好听的一句，陶博士也说爱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他今天太太肯定在家感动的祭祀交流啊。
你没有道理的吗？爱
人。就像回到这个月亮一样的，这个就是说他在人类在 某一个阶段啊发展的这种阶段，比如像他这个古代传统这种社会啊，这个文化发展，这个江石老师总结的，他的有些东西，不是我们完全现代的东西能够碾压的。你有时候假装这个去，我们现在不是说有叫什么，现在年轻人叫什么穿越啊？
嗯嗯，穿越去。
他为什么穿越呢？我想他穿越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东西能够吸引他的东西。比如像我就从来没有觉得这个，有的人有一年这个换唐装满街走的，这样地主老的某天啊，不唐装某街上走的好像都是这个地主老财，还有或者是这种当铺老板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他穿的这个人呢，他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回到民国，回到那个时候的一种
想要回去
一种感觉在这里面，你不能笑话他。
那
么还有很多，像我就不会去，我很喜像施老师那个，刚才我像是表面上批评的，其实内心里面我还是比较喜欢，就像鲁迅他从来不写这个现代诗，不，他现在从来不写，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写的诗，包括郁达夫，你看他那么。有的有点黄色的写文章，但是他写的诗全旧体诗，所以呢，我觉得传统文化里面还是
有
些东西啊。但我个人我不觉得你要让我弄一件什么汉服穿上，我总觉得怪怪的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接受了，但是这个传一代一代过来的有些想法啊，比如包括这种。团圆啊，我们现在叫一家人齐齐整整，现在是
齐齐整整，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
我觉得他还是有的这种，但我们现在很多
同样是齐齐整整，比起辛弃疾来，我很喜欢辛弃疾，就是他其实写了很多，比如说夜里挑灯看剑，很有气质。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他这大而锄豆溪东，中而正之激动，最喜小而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因为。就是跟你心里想要的那种田园生活它呼应起来了。
我给陶博士的那个是不仅是赞同，也是挺感动的，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块柔软
的
地方。
嗯，
那么我就是说呢，
本身就是一个暖男，你知道
这个现在的人呢，我觉得条件太好，游戏太多，勾引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常还要说一点什么诗和远方。
嗯，
这其实人们的最后一块精神境界的一块净土吧。但我们自己原来的传统文化里面有那么美好的境界在哪，希望不要完全丢掉。所以说我们所谓古典文化里面特有的高贵，特有的忧郁，特有的伤感，这些东西并不可笑。如果你的孩子还能保留一份伤感，那他依然有诗和远方，依然有月亮。如果这个孩子只是发脾气，只是好玩，我觉得他缺少精神生活。所以我都建议我们的华人家长，在让你的孩子学习孝道的时候，让你的孩子学习努力考上好大学的时候，能否依然培养他望月的情怀，能否依然给他一个伤感的地方，凡是他伤感的时候，那是优美的时候。所以我建议不要把他认为是孩子的软弱，那是人性的软弱，而最美丽的软弱。所以陶博士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软男，我很欣赏，不是暖男，是软男。陶博士有这么伤感的一面，有的时候他没有躲在边上偷偷的哭，但是他通过假如一种愤怒来表达。
我这个哭不能让别人看见的。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
是不是什么真的应该有一点？现在的人是的， 我们很喜欢，他们有很多娱乐，很多好笑等等，但是很少见到有伤感的场面，这太少了。
希望这一轮明月永远挂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太好了，这一句总结的。